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十月八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新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取消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施加的18000种关税。这些关税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提高处于不利的地位。星期一签署的 TPP 将减少或取消许多关税。弗罗曼星期三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对媒体表示，促进出口将提高美国的就业和薪水。他表示，出口对于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为 95% 的全球客户在美国以外。亚太地区有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美国红酒业、软件业和其他许多产品的良好市场。美国厂商去年向其他 TPP 国家销售了价值高达6390亿美国的产品。支持者表示，在关税取消以后，销售额还会提高。TPP 协议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际都有争议。美国一个很大的工会——卡车驾驶员工会的领导人说，贸易协议一直对美国公司和工人都是很糟糕的。这个工会和其他批评者表示， TPP 在保护工人权利、食品安全和美国就业方面做得太少。联合国报告说，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北部遭遇武装分子攻击，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维和人员的一个车队星期二在首都以北大约55公里的两个城镇之间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的袭击，维和部队进行了还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起袭击事件，敦促攻击者放下武器，并且呼吁迅速对攻击者绳之以法。据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表示，怀疑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发动的空袭，击中了陷入内战的也门的一个婚礼，炸死了至少15个人，炸伤至少25个人。这次空袭星期三晚些时候击中扎马尔省三班地区的一处住宅，该省由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占据，几个月来一直受到联盟的空袭打击。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没有立即对事件加以评论。这个联盟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致命的攻击。联合国表示，多达1100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沙特领导的联盟包括9个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胡塞反叛武装将也门政府击垮并且夺取首都萨那之后的2个月，联盟今年3月开始空袭胡塞反叛武装。今年7月落马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是十八大后首位垮台的省委书记。中纪委网站10月7号深夜表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现在是中央委员的苏树林是18大后第一位落马的在职省长。今年53岁的苏树林在中共11国庆的前一天还公开出席福建省的活动。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在这个星期的三课中，我们复习了三个月来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把这三个复习课总结一下。首先是第一课，访谈时间，复习我们过去同一位嘉宾进行的谈话。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from one of our past shows. Who is the guest? You're from Chicago?
That's right. I'm from Chicago.
What do you do in Chicago? What kind of job do you have?
I'm a doctor.
A doctor?
Yes, I work in a hospital. I work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Well, Max, who is it?
Let's see. She's from Chicago. She's a doctor and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Can I hear more?
Sure. Let's listen some more.
I live in an apartment building.
Do you live alone?
No, I don't. I live with my sister.
Okay.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in an apartment. I know who it is. It's Sarah. It's Sarah Scott.
That's right. Sarah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isn't she?
That's right. Good.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Sarah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rah is a doctor. She works in a large hospital in Chicago.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Chris is a ballet dancer.
下面我们要打电话采访 Sarah Scott 和她的妹妹 Chris。
Now let's talk to Sarah. We're going to call her on the telephone. Let's see if she's home.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How are you?
Oh, I'm okay.
What are you doing?
Do you mean, what am I doing right now?
Yes, right now.
I'm cooking dinner.
Cooking dinner? What are you cooking?
Spaghetti.
That sounds good.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Are you a good cook?
Well, don't ask me. You can ask Chris.
Chris? Is she there?
Ye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Hold on a moment. I'll get her.
Hi, Kathy. This is Chris.
Hi, Chris. Welcome to our show. Well, is Sarah a good cook?
Yes, she is. She's a great cook.
I'm glad to hear that.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Please invite us back to your show sometime.
We certainly will. Goodbye now.
Goodbye.
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What does Sarah do? She's a doctor. What is Sarah doing right now? She's cooking. What does Chris do?She's a ballet dancer. What is Chris doing right now? She's listening to music.
下面我们来复习过去采访 Richard 陈的对话录音。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guest. Listen carefully, Max. Who is it? You're the teacher of the year.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hat do you teach?
I teach science and math.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ove teaching.
Okay, he'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Can I hear some more?
Sure.
Well, I'm married and I have one child.
A boy or a girl?
He's a boy.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Jason.
How old is he?
He's 5 years old.
Well, Max, who is it?
Well, he's married and he has one child. His son's name is Jason and he's 5 years old. Is his wife's name Jenny?
Yes, it is. Her name is Jenny.
It's Richard Chen. His son's name is Jason and his wife's name is Jenny.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That's right. It's Richard Chen. We'll call him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He's married and has one child, a son. His son's name is Jason. His wife's name is Jenny. She's a fashion model.
电话采访.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Richard.
Hello.
Hello, is this Jenny?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It's nice to hear your voice.
Same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ell, Jason is sleeping, so I'm sitting here reading a book.
Can we speak to Richard?
Oh, Richard's not here. He's at his school.
Oh, what's he doing?
He's teaching a science class.
Oh, I'm sorry we missed him.
Well, I'll tell him you called.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y pleasure.
Bye now.
Bye.
Is Richard a teacher? Yes, he is.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Does Sarah work in a clothing store? No, she doesn'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She's a doctor. Does Sarah live with her brother? No, she doesn't. She lives with her sister, Chris. Is Chris a dancer? Yes, she is. She's a ballet dancer. Is Richard's wife a teacher? No, she isn't. She's a fashion model.
下面是第二个复习课的内容。首先是访谈。 请听我们过去和嘉宾 Maria Alvarez 进行的访谈录音。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Which guest is it? Let's listen. What do you do?
I'm a store manager.
A store manager?
Yes, that's right. I manage a clothing store.
Is it a large store?
Yes, it is.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located?
In San Jose. It's in downtown San Jose.
Well, Max, who is it?
Let's see.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family?
Well, I'm divorced and I have 3 children.
Do they live with you?
Yes, they do.
What are their names?
Alma, George, and Aaron.
Okay. She's divorced and she has 3 children. Their names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Yes, Aaron. Tell me, Kathy, does she speak Spanish?
Yes, she does.
I know. It's Maria Alvarez.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And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That's right. It's Maria.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Maria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aria is a store manager. She manages a large clothing store. She's divorced and she has 3 children. Her children live with her. The names of her children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Maria.
Now let's call Maria.
Great.
Fashion Center, can I help you?
Yes. Can I speak to Maria Alvarez?
One moment, please.
This is Maria.
Hello, Maria.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How are you doing?
Oh, we're very busy here. We're having a sale.
Business is good?
Yes, we're doing very well.
What's the weather like out there in California?
It's beautiful today. Warm and sunny.
Well, good luck with your sale.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when I'm in Washington.
That would be great. Bye.
Goodbye.
What does Maria do? She's a store manager. Where is her store located? It'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hat kind of store is it? It's a clothing store. Where do Maria's parents come from? They come from Mexico. Who are Alma, Josh, and Aaron? They are Maria's children. What languages does Maria speak?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下面我们复习过去采访另一位嘉宾时的对话。
Now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guest.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two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Well, he's studying science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That's right. Let's hear some more. Do you live on campus?
Yes, I do.
In a dormitory?
Yes, I live in a dormitory.
Do you have a roommate?
Yes, I do. I have a roommate. He comes from Arizona.
He lives in a dormitory. Hi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I think I know. Can I hear some more?
Sure. So you listen to jazz.
And I also play jazz.
You're a jazz musician? Aren't you studying science in school?
Yes, I am. But I also love music.
What instrument do you play?
I play the saxophone.
Do you play in a band?
Yes, I do. Once a month, we play at a small club in Georgetown.
It's Sandy. Sandy Steele.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jazz band.
Yes, it's Sandy. We'll call him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He wants to be a physicist. He lives in a dormitory on campus. Hi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Sandy is a jazz musician.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band.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Sandy.
Hello?
Hello. Is this Sandy?
No, this is his roommate. Sandy isn't here right now.
Oh, this is Kathy of New Dynamic English.
Hi, Kathy. I'm Jake.
Nice to meet you. Where's Sandy?
He's at the library. 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could you tell him I called?
Sure.
What are you doing now?
Oh, I'm writing a letter to my parents.
Where do they live?
In Arizona. They live near Phoenix.
I see. You come from Arizona, don't you?
That's right, but I like it here on the East Coast.
Well, take care. It's been nice talking with you.
Me too. I'll tell Sandy you called.
Thanks. Goodbye.
Goodbye.
现在我们根据上面的对话问几个问题。
Who's studying for a test, Sandy or Jake? Sandy is. Who's writing a letter? Jake is. He's writing a letter to his parents. Who plays the saxophone? Sandy does. He plays the saxophone in a jazz band. Where does Jak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Arizona. Where do Jake and Sandy live? They live in a dormitory. Where is Sandy right now? He's in the library.
接下来是第三个复习课的内容，访谈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听过去采访 Bob Harris 的对话。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one of our past guests. Who is the guest? You work at the post office, right?
That's right.
Do you work every day?
I work 5 days a week, Monday through Friday. I don't work on weekends.
Let's talk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okay?
Okay.
What time do you get up?
Oh, I get up at 6:45.
Do you usually eat breakfast?
Yes, I do. We eat breakfast at 7:15. We all eat breakfast together.
When do you leave your house?
I leave at, about 7:45.
And when do you get to work?
I get to work at 8:45.
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He works 5 days a week. He gets up at 6:45 and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some more. How do you get to work?
I drive. I drive my car.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does it take me to get to work?
Yes.
About an hour. It takes about an hour. I leave the house at 7:45 and I get to work at 8:45.
An hour? That's pretty long.
I know. It's not far, but there's usually a lot of traffic.
I see. Rush hour.
So, it takes him about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He leaves the house at 7:45 and he gets to work at 8:45. I don't k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listen some more.
接下来请跟着我们重复。
He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He works 5 days a week. He doesn't work on weekends. He leaves his house at 7:45. He drives his car to work. It takes him about an hour to drive to work. He gets to work at 8:45.
Okay, Max.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is conversation. Who is it?
I get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We eat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nd after dinner?
After dinner, I usually read the newspaper.
You don't read the newspaper in the morning before you go to work?
No, I don't. I don't have time in the morning.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bed?
I go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after I watch the news on TV.
Well, Max, who is it?
Can I hear something about his family?
Okay, listen. What's your wife's name?
Her name is Sandra.
What does she do?
She's a music teacher.
A music teacher?
Yes, that's right. She teaches piano.
Where does she work?
She works at home.
In your home?
Yes, we have a small house in Miami. Her students come to our house.
I see.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Yes, we do. We have 2 children, a girl and a boy.
What are their names?
Colette and John. Our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And our son's name is John.
Oh, now I know. It'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Miami.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and he has 2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That's right. It's Bob Harris.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the Harris family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Bob gets home around 6:30 in the evening. He eats dinner around 7 o'clock. After dinner, he usually reads the newspaper. He usually goes to bed around 11 o'clock. His wife's name is Sandra. She's a music teacher. He has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His daughter's name is Colette. His son's name is John.
电话采访，我们要打电话给 Bob Harris 一家。
Now let's call the Harris family in Florida. Hello, Sandra.
No, this is Colette.
Oh, hi, Colette. This is K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How are you doing?
Just grea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I'm practicing the violin.
You practice every day, don't you?
Yes, I do. I practice for about an hour every day.
Is your father there?
No, sorry. He's at work. He usually gets home around 6:30. It's 5 o'clock now.
What about your mother? Is she home?
Yes, she is. She's in the living room. She's playing cards. I'll get her.
Okay, thanks.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here is Colette? She's at home. What's she doing? She's practicing the violin. Where's her father? He's at work. Where's her mother? She's in the living room.What's she doing? She's playing cards.
Now let's talk with Sandra Harris.
Hello, this is Sandra.
Hi, Sandra. It'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You're not teaching today?
No, not until this evening. On Thursdays, I teach from 7:30 to 10 in the evening.
You're playing cards?
Yes, I'm playing cards with my mother-in-law.
Your mother-in-law? Martha Harris?
Yes, she's visiting from Washington.
Oh, really? Can I speak to her?
Sure, here she is.
Hello, this is Martha.
Martha, this is Kathy.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in Florida?
I'm visiting my grandchildren.Oh, and my son and daughter-in-law, of course.
Well,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visit.
Thank you. Take care.
Goodbye.
Goodbye.
问答练习。
Is Bob Harris at home? No, he isn't. He's at work. Is Sandra at home? Yes, she is.She's playing cards. Who's practicing the violin? Colette is. Who's playing cards with Sandra? Martha is. They're playing cards in the living room.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新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他认为将取消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产品施加的18000种关税。这些关税让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提高，处于不利的地位。星期一签署的 TPP 将减少或取消许多关税。弗罗曼星期三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对媒体表示，促进出口将提高美国的就业和薪水。他表示，出口对于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为95%的全球客户在美国以外。亚太地区有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美国红酒业、软件业和其他许多产品的良好市场。美国厂商去年向其他 TPP 国家销售了价值高达6390亿美元的产品。支持者表示，在关税取消之后，销售额还会提高。弗罗曼说，没有 TPP 协议，美国的飞机零件和橙汁面临30%的关税，而像钢铁和耳机等类别不同的产品出口，在一些情况下被课以24%左右的税收。TPP 协议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际都有争议。美国一个很大的工会，卡车驾驶员工会的领导人说，贸易协议一直对美国公司和工人都是很糟糕的。这个工会和其他批评者表示，TPP 在保护工人权利、食品安全和美国就业方面做得太少。联合国报告说，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北部遭遇武装分子攻击，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维和人员的一个车队星期二在首都以北大约55公里的两个城镇之间遭到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维和部队进行了还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起袭击事件，敦促攻击者放下武器，并呼吁迅速对攻击者绳之以法。中非共和国临时领导人桑巴潘沙9月28日提前从联大会议回国，处理所报道的几十人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的3天冲突中丧生的事件。据目击者和有关官员表示，怀疑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发动的空袭，击中陷入内战的也门的一个婚礼，炸死至少15人，炸伤至少25人。这次空袭星期三晚些时候击中扎马尔省三班地区的一处住宅，该省由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占据，几个月来一直受到联盟的空袭打击。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没有立即对事件加以评论。这个联盟多次被指在也门发动致命攻击。联合国表示，多达1100位平民在长达6个月的空袭中丧生。这是过去10天内联盟第二次被指控针对一个婚礼。联盟否认对今年9月28日的一次袭击负责。在那个靠近红海海岸的婚礼上，有130多人丧生。据信，也是也门冲突开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一袭击事件。中纪委网站10月7日深夜表示，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现为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的苏树林是18大之后第一位落马的在职省长，而今年7月落马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则是18大后首位垮台的省委书记。今年53岁的苏树林在中共十一国庆的前一天还公开出席福建省活动，不过有媒体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今年9月24到26日在福建调研，苏树林并没有现身陪同。而海外博讯网今年5月下旬曾经报道，中纪委巡视组找福建省长苏树林谈话，前途凶多吉少。苏树林出身石油业，曾经长期担任高官，2011年3月调往福建担任副书记。香港大学新建制的校委会否决亲民主的前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副校长任命的风波持续发酵，并且触发了高教界关注学术自由。港大2000师生星期二参与了罕见的黑衣学袍静默游行之后，理工大学教职员协会星期三率先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任何争取院校自由及学术自由的诉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7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谈了8年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TPP 终于在10月5号达成，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等12个国家。华盛顿邮报认为 TPP 的达成代表世界贸易新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战当中，中国败了一局。这个协议达成对这12国的经济以及产业将有何影响呢？而中国不愿意开放产业并且进行金融改革，是否是其无法进入 TPP 的主因？国内经济正在放缓，而中国是否也逐渐地丧失了中国际经济的主导权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良博士。夏博士您好。此外，另外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其年女士。何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何女士你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块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夏良博士哦，我们知道这个 TPP 谈完之后，它整里头这个所占的世界经济总量将占这个40%，那么这个将这个谈成了之后，现在对于未来的世界经贸的体系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在更高的这个基础上和共识上，能够使经济贸易的这种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前景，能够开发出很多的潜力，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方面，知识产权的推广，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尤其是像对环境啊资源的这种一方面是保护性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严重的碳排放，这样的一些这个方面呢，我想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何女士，对于没有来参加协议的国家，对他们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这一次其实美国牵头办这个TPP 啊，就是让出力来，比如18000多种货物的那个关税免征，然后呢就是把美国国内市场向成员国开放，也就是说美国让利，加强盟友关系，不带中国玩。但是呢，因为旧有的一些经济组织并没有因此失去功能，所以呢，应该说对中国来说只是失去了一些 WTO 组织带来的红利，但是并不是就像有些人说的从此以后被迫闭关锁国，然后就还无路可走。所以呢，我觉得把它理解成这个美国在这个争取国际经济的主导权方面打了一场胜仗可以，但是呢就从此以后理解为中国如何如何，就好像陷入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处境呢，就是一种过分的理解了。
是，那何女士我想接请教您，那对于现在中国未来来制定经贸政策来讲，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因应说 TPP 已经达成了协议呢？
根据中国这个政治逻辑，我觉得他们会对抗，因为这一次呢，就是从因为中共长期洗脑的原因，这个 TPP 达成以后，大家知道这个 TPP 就是一个刻意设定规则，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一个俱乐部以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呢有点高涨，那么就大家就是说和美国对抗，所以中国呢就会加强所谓以一带一路为主干的亚投行，以及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联系，那所以我觉得他会走这一条路，而不是采取了，而不是修改标准让自己适应这个 TPP， 因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是一件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是，那我也想接请教夏良博士啊。就刚才何清女士提到说，现在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是跟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高涨，那 但是也很多人在说，其实这个 TPP 本身并不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只是这些共同参与的成员国里面想要来玩一个比较成熟的经贸的游戏。您的看法呢？
对，这因为刚开始的发起是几个小国，像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和智利，他们当时呢，其实就是说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边加深这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因为这个相同的基础比较接近。有人以为说这个后来美国加入之后，这个性质呢就发生了变化，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制造了一套规则，其实不是。那些最基本的这些普世价值啊，或者一些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些基础的条件，尤其是像反对垄断啊、反对补贴啊、这个要求信息和通讯的这种自由啊、还有透明度的问题啊，很多方面的要求，其实是很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在最近这些年都要提出的一些要求。那么我想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回忆一下，中国加入 WTO 争取了13年时间，出版了13000多种书籍，但是加入之后14年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本，就是大家不知道 WTO 的正式的条款是什么。我曾经向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结果没有人能够否定。我说在中国全国的范围里边，有没有100个专家熟知 WTO 的条款？有没有10个省部级以上的中央领导了解 WTO 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是说，既然加入 WTO 之后，大家可以不遵守承诺。你比方中国原来承诺在2015年7月之前要放开这个通讯信息的这种自由，另外呢要取消大部分关税，还要把汽车关税降低80%，还有呢就是说让国企那个逐步的私有化，银行业开放，那么这些其实它都没有实现。而现在呢，在 TPP 里边尤其强调的就是一个是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可持续开发与发展，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个国企的私有化，这个取消补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款。我想在 WTO 之后一段时间里边呢，中国政府不但没有这个想办法尽快的这个实现他原来做出的承诺，反而呢在一段时间里面很搞笑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段时间里边凡是中国领导人出访或者外国元首来访中国，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要求人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了，其实用不着你去要求别人去承认，其实他内心里边他可能知道自己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他非要别人去承认，甚至许诺给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和回报。所以我就拿这个比方，是比如说一个人长得不漂亮，他非得让别人说他是美女，如果你说我是美女，我就给你很多的好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后来搞了一阵子以后呢，发现他有一部分国家承认他市场经济地位了，但是呢很快的，你像这个 TPP 这样的组织又形成了，然后人家又没有，不是说有意的把中国排除在外，而是中国自己感觉到这个差距太大，而且有些条款是他无论如何不想接受的，他不想改变的。你比如说国企的私有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取消这个信息的这个垄断，或者是那个通讯要互联网开放，这点他也是做不到的，就是很多方面他其实是他感到是有意刁难他，但实际上人家没有刁难他的意思，只是说他自己跟人类的这个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和一些基础条件相距甚远。
是，那同样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何谦女士，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 TPP？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的因素，他不愿意来进行改革，或是不愿意与世界接轨呢？
是这样，这个 TPP 呢，并没有明确的说拒绝哪个国家参与，但是它的规则设定确实是针对中国而来，这一点奥巴马总统也毫不隐晦，就是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主导世界经济。我觉得呢，这一点呢，算是很坦率。相对于中国的挑战，那么这一个奥巴马总统这一次回应呢，已经迟了几年。是2011年在夏威夷 IPEC 峰会上，中国就已经说了要由他来主导这个世界经济规则和其他的国际规则。那么奥巴马总统当时是说中国操弄国际规则，大家受够了，希望他像成年人一样行事守规则。那么从那以后，国际社会又给了中国4年机会。我为什么说这个确实是针对中国来的呢？这不是我的说法， 而是很多参与者的说法。奥巴马总统的说法是一点，九月份华府智库开了一个会议，也直截了当的说了中国要加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刚才夏衍良教授也已经谈到，好多规则是达不到的，比如这个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呢？不设门槛。那你要中国政府不设门槛，中国政府就觉得经济失控了，官员也没有寻租的机会。至于信息自由，大家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多年来是新闻自由之敌和这个互联网之敌。然后呢，劳工权益大家也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至于环保，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呢是海陆空立体污染，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恶化。所以呢，这些标准应该说刚才夏衍良教授谈到 WTO， WTO 确实中国当时是承诺了很多条件加入的，但是就在朱镕基回了国以后，国务院内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叫做要大家呢就是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个多加研究灵活运用这八个字后来就被理解为钻空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召开这个 WTO 讲习班，由北京那些部委啊来了很多专家到全国各地讲，我都听了两次，因为到深圳来他们找我，那么我就去听了两次，讲的都全是钻空子，甚至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比如你教导大家某个地方的海关是通过贿赂可以办成事的，还有哪几个官员是比较容易贿赂，哪几个官员是不接受贿赂，就是应该在某官员当班的时候去通关可能就达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还是实行那个配额制，就是要利用绕道，就是某个国家有那个配额，那么中国的货物先运到那里贴牌，然后再进到另外一个中国想进口的目标国去，那技巧太多了。当时呢，就是中国应该说是从这个签订条约之日开始就没打算守规则，想的是如何钻空子。所以那个谁呢？我当时呢看到一份中央的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几个地方联合下达的，整整呢是48页、36个条款，其中谈到哪些条款要如何宣传，不能怎么样宣传，那个叫做是绝密级，所以就是应该说内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 W 规则呢，在中国没加入之前，大家对君子而言，对于守规则的国家而言呢，它的约束力还可以，有了中国以后就不行。为什么不行？是一个根本原因，因为 WTO 那种诉讼争端的解决是以合规为目的，就是只要这个违规的国家承诺今后不再违规，就对以往的那个违规行为不再追溯，也不采取惩罚性措施。所以中国呢，对于中国这种不讲自尊也不就是只讲实力的国家来说，那么就屡屡违规，违规了以后就答应啊，我以后不违规了，然后在别的一个方面又违规。所以呢，从中国加入 WTO 以后，2004年以前是试水期，大家比较老实，到了2004年以后，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有毒食品、有毒玩具，还有就是各种伪劣制品销往全世界，引发了不少事故。然后呢，就最先导致中国的玩具业垮掉，因为有毒玩具，导致全世界都抵制。然后接下来的三大行业，比如制衣业啊、箱包业啊，还有那个皮革业等等等等，都因为各种原因相继垮掉。那么引起的诉讼争端不断，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个在 WTO 内部提出的争端诉讼多达多达上百项。涉及几十个领域，那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和这个欧盟、日本联合诉讼这个稀土，以前就是就那个能源，那么最后呢都是中国败诉，中国败诉呢受不到惩罚，所以呢中国继续可以这样执行，这一点呢， 好，我先谈到这里。
是，好的，谢谢何女士的分析。何女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分析，包括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发生了很多的状况，导致其他的国家无法接受。那我想请教一下谢亚良博士，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中国加入 WTO 之后反而没有遵照 WTO 的很多的规定，造成了其他国家的困扰，是否也因此导致了很多其他的国家现在说我们要来另起炉灶，来一个 TPP， 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更高层级的一个协定，然后我们不要来跟中国请让他来破坏我们这样子一个君子的贸易协定。
的确是这样。刚才何兴莲女士也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出口产品里边有很多违规的，他们有的时候如果在初次检测的时候是合格的，但是后来放了有了合格证之后，他就开始掺假了，有很多有害有毒的产品。比如说这个美国有一家这个公司进口中国的木地板，结果发现里边有甲醛，后来导致这家公司破产，所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的话让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就是感觉到说，既然已经成为 WTO 成员了，还可以这样的就是不守规矩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大家呢就有提高了这样一个戒备心理，说以后如果再有更好的这种标准更高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不欢迎中国参加，或者说至少中国你要大幅度的改善，改变了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你才有资格。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TPP 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和准备，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进行了初步接触谈判之后呢，大家已经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感到了危机，如果中国那个时候抓紧时机调整来积极的加入的话，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但是呢好像中国是另起炉灶，中国觉得现在自己牛了，动不动就是说自己不跟你，不是有一套游戏规则吗？如果你不同意我来制定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就另搞一套，什么一带一路的开发，什么金砖银行，什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这种思路。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美国是老大，我是老二，但是将来我还要做老大呢，所以说呢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所谓的规则的遵从者，我现在呢要做规则的制定者啊。而这个奥巴马总统呢就针对这种这个咄咄逼人的这种野心啊，当然你说这个野心也好，雄心也好，是一个国家他原来他的战略目标，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他这种做法是不合乎这个国际潮流和这个准则的，所以奥巴马呢就说不能够让中国来书写这样的规则，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作为文明世界，作为这个现代国际规则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捍卫者啊，那美国呢他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话，会让世界各个国家呢重新审视中国呢他能不能跨入到这个门槛。如果跨不了这个门槛，如果中国另起炉灶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有的人说你看中国政府现在很乐观，他说你们不带我玩，但是你们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里面有很多跟中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或者是主要的贸易伙伴，那这样的话呢中国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呢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那么大，你们能够完全抛开中国吗？所以这种也是带一种流氓无赖的这种心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规则真的是就是说中国拒绝接受这样的规则，那么我们看到今后的他这个做出的他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不是中国政府那么轻描淡写的那样，而是中国的老百姓会深受其害。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外贸锐减，出口锐减，然后呢自由这个兑换又没有实现，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他老早就说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兑现，然后呢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减少，资本外流，很多的问题，包括国内的通胀压力，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障方面的薄弱，所以这些呢将来会对中国引发灾难性的影响。
是，夏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很多地方他因为这个比较流氓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的这个在贸易上的一些的困扰。那所以这一次这个TPP 的完成了之后呢，是否中国当然它另起，例如说像在东盟的地方有这个 RCEP， 然后它另外要起这个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的，但是对于其他想要参与的国家，是否也是保持比较担心或观望的态度，或是只愿意跟中国进行比较低层次的贸易上的协定？
对中国的这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想给那些国家参与的国家有很多的好处，这样的话那个笼络他们加入，但是那些国家也不是傻子，他就是说有便宜的时候占便宜，但是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不是说 就是你给了我好处，我就全盘的就放弃我所有的原则跟你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样一带一路的开发战略呢，就是给其他的国家很多好处，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够获得最终的成功。另外呢，我们讲到就是说，中国在很多方面它没有跟国际接轨，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劳工权益的保护方面，还有呢就是说，中国其实老百姓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双休日是美国提出来的 WT 条款里边要求，就是说要承诺实现这个全国范围的双休日和加班工资。其实这一点呢，到现在在中国并没有实现。那个双休日主要是公务员啊，事业单位啊，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实现。还有些地方呢，也一直没有实现加班工资，尤其是节假日的这个加班工资。所以这一方面呢，应该说路还很遥远。而且中国经常会觉得这些承诺是可以去兑现它，也可以不兑现它。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压力，来积极的去实现它的承诺。
是，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啊，除了这个 TPP 达成了之后，其实这个另外一个协定也正在谈，就是这个跟欧盟的 TTIP。但在跟欧盟这边也谈完之后，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这两边都已经完成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协定之后，这样子一个世界的经贸体系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这样一个提高了门槛、提高了很多这个承诺要求的准则的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对原来的 WTO 来说也是一个冲击。那原来的 WTO 慢慢的就会可能丧失它原来的那种作用和影响，包括过去那个亚太经合组织那样形式的俱乐部是比较松散的，人国家更多。那么这种呢，就目前的 TPP 是更加紧密的合作组织，再加上跟欧盟的这种合作，我相信会成为世界上最新的、最有力的，也是迄今为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或者讲准则要求更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里边要讲到越南，越南也是共产党的国家，但是呢加入这个 TPP， 而且他们现在的步伐非常的大，而且越南总理还宣布，就是说今后呢越南要搞自治改革，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改革了，他们还有可能在2020年实现这个全国普选。所以我觉得这个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话，越南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改革，其实这种改革有点类似于邓小平过去的一种设想，不管它是真话还是假话，邓小平曾经承诺就是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后来呢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尤其是1964之后根本就提都不敢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越南做出了一个好的标率，那中国要不要 follow？ 而且很多人在问，这个习近平是先学普京后学蒋经国吗？就是说你先独裁专制集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有可能迈向放开党禁报禁的那一步呢？当然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后的期望，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希望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而且现在从经济体量上来讲很可能就是接近第一的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个你遵守这样的一些准则的话，那么不仅仅是说你就是说作为中国政府来讲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好像被迫的修改了一些东西，或者是被迫做一些变革，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来讲只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竞争力，能够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福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中国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却很少提及个人利益，而中国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首先保障个人的权益，如果个人权益都不能够有效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空谈，是一种梦想，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很多的大的宏观战略还停留在中国梦的阶段，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关于无法加入 TPP， 中国在世界的贸易主导权争夺战上是否败了一局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我们将来讨论习近平来访美国的时候访民拦截车队的幕后故事，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